今天王龙一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分享的信息是数算主恩。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的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数算主恩，我们一起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诗篇69篇30到36节，在投影片上面的哈，诗篇69篇30到36节。好，我来读。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者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人看见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而且去行的人。好，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主算主恩。那人如果说你要感谢一个人，通常你会去想起来他为你做的什么事情，好的还是不好的事情，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啊。 你想起他对你不好，你就会恨他，怎么会感恩呢？你一定要想到好的事情，你才会去感谢他，对不对？那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常常有的人他帮助你一点，他会记得很清楚，可是别人帮助他，他记不清楚，就是选择性的遗忘。那他会一直记得东西，奇怪，我帮助过那个人，可是那个人一点都没有感谢我的意思。然后如果这种人我们遇到的，我们心里就会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忘什么？哎呀，忘恩负义啦。可是我们通常都是觉得别人忘恩负义。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忘恩负义的请举手？来，觉得自己是忘恩负义的人请举手，没有关系，我看看有没有。哎呀，不好意思，请放下。我听到好多人告诉我说，那个人忘恩负义，这个人忘恩负义，那个人忘恩负义。然后我说，那听起来就是你很会感恩哦。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忘恩负义，那就是你会很会感恩的。可是我想一想，并不然哎，并不然。人有一个共通的本能，就是会遗忘。那曾经有一个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再讲一次没有关系。就是有一次在这个美国的地方发生一个船难，你这个船难在一个湖发生船难，结果全船的里面300多个人，那其中有一半的人存活下来，靠救生圈，靠救生艇，可是还有人不是沉下去。那当中有一个游泳健将，他来回救了7个人，最后救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他自己太累就沉下去，然后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送到医院去，之后他醒过来之后就是半身不遂，就是颈部一下都不能动这样子。那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年轻的一个体育健将，游泳健将。那后来在一个小镇上面的一个年轻人，到了7年之后有一个记者想起这件事情，就是跑去找他，他去家里去访问他说，请问一下你这一生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叹了一口气说，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来回回救了7个人，可是我在医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一个也没有。他觉得他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很受伤害，因为他这么去关怀，但是这些被他救冒着生命危险救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回来看他。这个比圣经里面那个还恐怖。圣经里面那个麻风病被医治的是几个？10个，至少还有10个人回来，有1个呢，他身边1个也没有。 人性真的很容易遗忘事情。我相信那些无后余生的人，第一个不是想到谁救他，是在那边感谢上帝，主啊，谢谢你，你让我活着，我要好好为你做工。可是那个救我的人，他不晓得是谁，反正我就不救活了嘛，感谢主这样子。可是那个帮助你的人在哪里？他在受什么苦？我们不晓得，我们也不关心。其实生命当中有太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真的很容易遗忘。我们有今天哦，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在座有刚父母的人会知道，一个小孩子不会自己长大，对不对？今天坐在这里，一定有好多人的付出，你才会有今天。可是为什么我们会遗忘呢？为什么会让我们很难去记住、去感恩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的辛苦。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割了这个脚，被割了一刀之后，我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我放在我的伤口，我很痛，对不对？那旁边有没有关心我，我可能都不晓得，因为这个伤口太痛了啊。别人的问候，别人的什么都听不见，反正我的伤口就很痛就对了。就像你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好多人帮助过你，可是你都忘记了，因为你还是记得我的脚好痛哦。那至于有人拿东西给你擦啦，有人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忘记了，因为你的心还在痛啊，你的脚还在痛啊。所以疼痛这个东西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伤心破碎会让我们转移注意力。那这个转移注意力就让我们没办法去做真正的感恩。我前不久听到这个，我想大家都会认识的人，就是那个嘉义电台那个有一个阳光刘立宏啊，他是另外一个搭配一个小雨，两个二重唱哈。那有一次听他在分享的时候，其中这个小雨就是比较会哭哈，比较感性那一种。就他分享说哈，他从两岁开始得到小麻痹。然后从两岁到十岁都在地上躺，家境因为他们不是很懂这些东西，也没有给他装铁鞋什么什么，就坐在地上躺，跑到十岁。他说那时候他的生命哦，到他二十岁啊哈，从两岁到二十岁，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他一直觉得他妈妈不爱他。他每次想到妈妈，就是很痛恨。他说妈妈没有把我照顾好。妈妈不给我穿裙子，妈妈，妈妈怎样，妈妈怎样。然后我在外面被人家笑的时候，他在外面被笑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哼，当初妈妈都没有把我照顾好。他妈妈很痛，在这种痛的人当中，他有可能去感谢妈妈吗？根本不可能。他说不要跟他冲突就已经不错了，我忍他就已经不错了，我怎么去感谢他呢？可是他在认识主之后，他被上帝的爱触摸的时候，他的眼睛开了之后，他开始第一个想要重新的就是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他就跑回去找他妈妈，但是不是去跟他兴师问罪哈，他因为有上帝的爱在里面，所以他就觉得有心虚要去问问他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他就问妈妈说，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吗？妈妈说，你看一下，我当然爱你啊。我可是哈，我小时候怎么一直觉得你不爱我？他说，妈妈就说，那你说给我听啊，什么事情不爱你？你从来不给我穿裙子。他妈妈说，你两岁到十岁用爬的，给你穿裙子，你的膝盖会破掉的。我都给你穿牛仔裤，你知道吗？而且哈，他说，可是那个牛仔裤好丑，跟那个补那个什么补丁的那样，补那么厚。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知道吗？每一次我在补那个，为了不让你磨破你的皮，我这样一层一层补上去的时候，都是你睡觉的时候在补，而且在补的时候是我在掉眼泪。他说我那时候真的很愿意把我的脚跟你的脚来交换。他说他心里，妈妈也心里是这样想的，他是边缝边哭的。他说你生病的时候，我是背着你到处去找医生，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小雨听到之后就让他哭了哈。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外面常常被笑，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这么关心我，你这么爱我。 因为我受到很多的打击，所以他眼睛开之后，他突然发现哈，原来不能让我们感恩的原因有好多种，不能让我们感恩的原因好多好多种。其中有种就是因为我们很辛苦，我们日子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不晓得旁边有那么多人关心我们，不晓得有那么多人关心我们，这是一个人非常的通病，就是我们很难去感恩，是因为太多的辛苦，让我们没办法专注在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身上的爱，所以享受不到。第二点，就是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要数算主的恩典，其实我在圣经里面常常有看见让我很受感动，或者是让我觉得非常颠覆传统的圣经。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圣经主会读啊，为什么就是赞美嘛，就是赞美嘛，你就是赞美神嘛。可是你要看到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他说用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个便叫耶和华喜乐，献祀圣牛圣牛或是献有脚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谦卑的人看见为什么会喜乐？一个会数算主的恩典的人哈，他毕竟是谦卑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连穷人都有能力向上帝感恩。牧师怎么会讲这种话？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向上帝感恩啊。可是在我们世俗的价值观里面，确实存在一个想法，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圣经的时代也是一样，越有钱的人，奉献越多的人，他越可以觉得自己对上帝的感恩是越多的。相不相信很多人有这种想法？相不相信？这不只是基督徒这样想哈，其他的也是一样。他奉献越多的人，他心里会有一种感觉，是我爱主越多，我爱越多，我才会奉献越多。可是那个多怎么去衡量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耶稣的时代也一样。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经学士，这些有钱人，他们怎么去看清那些穷人的？当我今天去到圣殿，可以献那个牛，可以献羊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可能献鸽子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怎么那么小资？上帝给你爱主这么一点点哦？你看上帝给我那么大，所以我奉献那么大值得你。谦卑的人为什么会喜乐？因为他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就是感恩不在于你献多少，而是你那个心。穷人为什么不看清穷人？他听穷人祷告，他不藐视被求的人。谦卑的人才会知道，他绝对有权利感恩上帝。不管他手中拥有什么东西，只要你愿意的人，你就是有权利跟上帝献上感恩，不受到你献什么东西给上帝。会数算主的恩典，需要不断的在这里操练，挑战自己，甚至要面对自己的害怕。当那个圣经里面提到那个寡妇，穷寡妇拿着那个铜板的钱要去奉献的时候，我不晓得他的心怎么想，也许他会觉得好丢脸哦，偷偷的去奉献下去。可是耶稣看到就说：“看哪、这个妇人所做的，哇！”当他就看他的时候，妇人大概很羞耻，怎么耶稣会就是看到我奉献太少了，他要指点我这样子哦？这个没有，上帝是肯定他的，他将他所有的奉献了。一个会感恩的人，他会知道我做的任何的感恩，只要是从心里而出，上帝都悦纳，即使是破碎的生命，即使是这么一点点，我的摆上，只要是我全心全意的摆上，上帝都悦纳。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感恩，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感恩会被嘲笑。有时候我们在送东西给人家，或是要表达我们的感谢哈，在医院常常会看到那个医生会一个大包小包的，要是什么水果礼盒啦，什么洋酒啊，哈，就是回馈给医生的啊，当然很谢谢他。可是有时候我们院长说，我收到那个一袋的这个一份补粉，可来刚刚 摘下来的那个竹笋。啊，这个哦，他就跟我们讲说哈，那个拿西的人很不好意思啊，因为他没有什么钱买那个什么水果什么，他就用自己种的那个竹笋要给那个医生哈，他很怕医生跟他嘲笑跟拒绝，他就偷偷摸摸的拿进去，然后哎，这个是我拥有的东西要给这个医生哈，所以你知道吗？我们院长很感动，就跟这个农人哈讲说，我们送的礼物哈，我好喜欢，因为这是出自你内心的一种感谢，所以他就收下。上帝对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恩典满满，所以一个谦卑的人绝对会有信心，谦卑的人不会自卑啊，因为你谦卑，你知道在上帝的国度，他悦纳你所有的奉献，所以你不用去比说，哎呦，我的感恩会被上帝看轻了，不会的。那所以在数算主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越是谦卑，我们就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不用怕，连穷人、连被囚的人都有能力可以来向他献上感恩。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常常，如果会数算主恩的人，要常常去刻画恩典的记号。生命当中要常常去刻画这个恩典的记号。恩典的记号怎么去刻画这个恩典的记号？在本身从事这个现在那个服事的过程，全职侍奉当中，从服事大专青年到现在是在服事病人或是家属或是员工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是何等的福气，因为常常陪伴需要的人，在面对他们生命的一个转变。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没有什么事情，他无求于上帝的时候，其实他会过得快快乐乐，然后他好像无忧无虑。可是真正会寻求主的人，是因为他在遇到瓶颈、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勇敢面对。那个恩典的时刻，常常是在苦难当中去刻画出来的。昨天在成长班的过程当中，有两个牧道友到教会来，那就是在三支的两个妇人哈，他们是好朋友，相约来上成长班哈。他们两个都是婚姻遇到问题，和亲子关系都遇到问题的人。那他们在跟我谈的过程当中，谈到很多会后之后，我们又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他们在谈他们遇到的很多的困难。当他们在谈这些困难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在心里做一个祷告。今天这两个妇人从来没有接触信仰的妇人，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或许觉得我可以，可是他们人生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不能。是什么动力引导他们寻求真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内心有需要、有干渴。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想看看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是你上帝跟你相遇最近的时刻？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不是吗？最需要的时候，其实上帝是离你最近的时候。但是我刚才讲过，因为我们的疼痛常常会看不见上帝的恩手在这个当中。相不相信，在面对很多自杀的人当中，什么力量让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念头让他们会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就是这个世上有人在乎你，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念头，可以让一个人取消他想要自杀的念头。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困难啊？这有什么困难？我生命当中那么多人关心我，随便想一个人，我也知道那个人在关心我啊，我就不会自杀了。感谢主，我们当中都是很受祝福的。可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 当我在遇到一个要自杀的人，在跟他谈的时候，当他把他的故事都讲完的时候，他可以跟我讲说他很绝望的故事，没有，他觉得身边没有一个人在乎他，没有一个人关心他。可是当我看着他，我说你认真看着我，你认真看着我，我在乎你，牧师在乎你，因为上帝在乎你，所以我在乎你。当然，很多人会用怀疑的眼光说：“真的吗？真的吗？”可是，谎话是没办法欺骗在寻求死亡的道路上的人。你用谎言没办法遮盖，只是真心从内心发出来的一个信号，他接受得到。这个世上还有一个人关心你。我说，请你记住这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人关心你，还有人在关心你。我为你祷告。上帝常常借着这个，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接近我们，可是我们却常常逃开苦难，要去寻求上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很矛盾的情节：上帝在苦难的时候跟你敲门，可是你却不理他；你想要在平静的时候去寻找上帝，因为你觉得在苦难中找不到上帝，所以你想要去平静的地方找上帝。结果上帝其实在那个苦难中一直在跟你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你充耳不闻，继续说：“我好痛，我好痛，我好痛。”上帝在苦难的当中一直在呼求，他要救你，他要爱你，请不要拒绝他。苦难可以是恩典的记号。再我分享一个，富人的故事。这个富人他不是基督徒。在病房当中，那因为很忧郁，要面对截肢，那是慢性病人，洗肾又糖尿病的病人，他要截肢，然后他就躺在病床上，说他睡不着觉，好多天了。那光来是来告诉我，就是为他祷告。我去跟他谈的时候，谈到他的信仰，谈到他的期待，他的害怕，他就跟我讲说：“牧师，我其实也很想要。”去相信这个信仰，好像不错的样子，你们都很有盼望，可是我还在等一个神迹。我说你在等什么神迹？因为他说我托很多亲友去到处求神问卜，他要等一个神迹，就是他的脚可以不用截肢。然后我看这个妇人，我知道这个此时此刻是他最痛最难过的时刻。这个时刻要用什么话安慰这个妇人呢？好像很难，因为他也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在那个短短的五秒钟内，上帝给我一个感动。我没有安慰他，也没有怎么样，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就问这个姐妹说：“你觉得身体的完整对你来说比较重要，还是生命的完整比较重要？”生命的完整比较重要，还是你的身体的完整比较重要？感谢主，这个妇人非常有智慧。他很快，他都没有思索，他看着我就跟我讲说：“当然是生命的完整比较重要啦。”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希望我要陪伴你寻求那个更大的神迹。”我说：“什么神迹？”我说：“我希望你能够找到那个生命的完整。”当然后来我有跟他谈一些故事，包括很多所谓的肢体残缺的人，他们怎么找到那个完整的生命，包括连娜玛利亚那个用脚分享的女孩，她很有自信的用脚开车，用脚煮咖啡给客人喝，然后炒菜，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跟他分享。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跟他，我看到他有一个渴望，就是他的生命希望是完整的。可是很多世上的人渴望生命的完整，但是因为太多的苦难，他们觉得这是奢求，所以他们转而求其次，只求身体的完整。不晓得各位怎么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可能只渴望一个平静的生活，渴望一个乖巧的小孩，渴望一个稳定的工作，渴望这些暂时的东西，让他可以不那么难过，因为他的生命不完整。我告诉这个妇人说。上帝要给你的神迹奇事是生命的完整， 因为这个肉体有一天都会毁坏。可是当你找不到那个生命的完整的时候，你只能害怕的去祈求身体的完整。苦难常常能够攻击我们，无论是生病，无论是怎么样，都会攻击我们的身体。可是唯有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会知道他的爱不会受到这些东西的阻隔，生命不会对这些不完整的遭遇来撕裂。我们之所以会被撕裂的原因，是因为苦难当中我们没有邀请主的爱进来，所以我们的可以被环境撕裂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属上主的恩典不是在平静的日子里面去找，属上主的恩典也不是在上说上帝给你多成功，属上主的恩典是即使在苦难中上帝依然带领，上帝依然陪伴。刚才的分享说，上帝在他最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居然还在保守，你说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那用这样的感恩的心来数上主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你会发现，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小雨，他站在前面在分享的时候，感动好多人，感动好多人。但因为他回顾他的苦难，用那个比尊那个象征，让我们看到上帝就在你的破碎的生命当中，其实他也在旁边掉泪。他多么渴望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挽回，可以替你承担这样的苦。可是要你愿意，要你愿意，愿意的心，让一个生命可以充满了感恩。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诗歌哈，是叫做《感恩》啊，这首诗歌叫《感恩》。那我希望我们这首诗歌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那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奔向摆在前头的道路，仰望创始成功的主耶稣。我们要脱去残留，放下我们的生命。